进府，一听魏东亭问他萧家渡的事儿怎么善后，便急忙回答说：回大人，萧家渡决口，表面上看虽然损失惨重，但是水退之后却可淤出大片的良田，除了发还受灾地区农田之外，还有2500多顷，是从乾明永乐年间就已经没主的田地，若以官价每亩3两出售，可得银75万两，不需要动用国库一文钱，就可使萧家渡工程完全修好。只是臣在向皇上的奏折中不敢提及此事。
哦，为什么？
怕有人会说我是以此为由妄图减轻罪责，所以只好说愿以家产赔偿。
哦，原来如此。
哎，我可以代你奏明皇上啊。不过你既然有这样高明的主意，为什么不在洪水到来之前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把萧家渡工程抢先修好，以避免这个重大损失呢？
回大人，这正是我计划不周之处，也是我对今年的汛期洪水之大估计不足造成的。决口之后我才想到这一点，懂得了变害为利的道理，可是却为时已晚，愧对圣上的重托，所以在奏折中更不敢写进这层意思。如果魏大人能代晋府申明此意，晋府将感激不尽。
魏东亭淡淡一笑：
哦，哈哈，这事儿你放心好了，奉旨要问的事儿已经问完了，好了，你起来吧。
晋府磕了个头，站起身来和魏东亭一起坐下。魏东亭这才又说：
哎，对了，晋大人，还有件事儿，是个闲事儿，我想问问你。
哎，你怎么把李光地的小老婆和孩子给弄到北京去了呢？
这事儿啊，不是我多心，既然是碰上了，找个地方先安置下来，无非是花几两银子嘛。现在可倒好，弄得大家心里都不痛快，何必呢？
晋府忽然想起来，明珠把李秀芝娘仨安置到通州以后，一直不见下文了。如今索额图再次出山，李光地又得了势，索明两党的斗争是愈演愈烈。明珠扣住李光地的小妾，居心何在呢？自己是好心好意的，可是却又在不知不觉之中卷进了这个漩涡，得罪了李光地和索额图，难怪伊桑阿来找事儿。哎，我呀，我这是何苦呢？魏东亭见他沉思不语，轻轻一笑说：
晋大人，这件事啊也算不了什么，你也不必往心里去，以后呢小心点就是了。哎呀，我说咱们这说了大半天的话，口渴思茶，前边还晾着一个钦差大臣，你不尽尽地主之谊，备酒招待我们一下吗？
你瞧瞧，晋府只顾着回答钦差和魏大人的问话了，竟然忘了这件事。酒宴早已经备好了，魏大人请。咱们书说简短，清江这边的事儿，虽然由魏东亭出面压下了钦差大人的嚣张气焰，使晋府有了喘息的机会，可是京师里的事儿却不是魏东亭所管得了的。当魏东亭的密折飞马送进大内的时候，满朝上下都为萧家渡决口的事儿议论纷纷，户部、工部、礼部、刑部、御史衙内弹劾晋府的奏章条陈，就像雪片似的飞向上书房。高士奇见到这些弹劾的奏章，有点犯难了。这高士奇和晋府只是见面的交情，晋府的升降荣辱对他来说无所谓，
可是这事儿牵涉到陈皇，他却不能不关心。他有意的把这些本章在手中压了几天，可是这些个本章是越压越多，眼见众心难为，他也不敢再留了，就抱了这一叠子文书来见康熙。进了乾清门，却见明珠和索额图已经在里头了。他进来之后给康熙行了大礼，冲索额图和明珠点头招呼一下，这才说啊，主子，下边对萧家渡绝口的事儿议论得很厉害，奴才把这些本章都带来了，恭请圣裁。此时已经是农历十一月了，天气已经很冷了。康熙坐在热炕上，穿着猞猁猴锋毛的小羊皮褂子，正埋头看魏宗廷的折子呢。听见高士奇的禀报，抬起头来说，今年冬天的事情多，看来是不得安生喽。朕原想这个月出巡奉天，如今也只好往后推推了。你那些折子朕不看也罢，连篇累牍说的都是进府的事，却不知江南科场一案闹得更凶，朕这会子没精神，你先讲讲下头都说了些什么。高士奇知道康熙虽然现在不看，但是晚上带着黄匣子回宫，那仍然是要一字不落的仔细阅读的，他可不敢在这上头故弄玄虚，迟疑了一下，笑着说，哦，主子，说什么的都有啊，有的说该罢去进府总督职衔，流放黑龙江，有的说应该抄家折产赔偿，有的说应该罚俸调任，有的说应该索拿进京严审问罪，刑部议的最重，说是应该赐进府自尽。康熙听到这儿，看了明珠一眼，明珠，进府是你推荐的，你怎么看呢？
皇上，进府听信妖人妄言，办砸了差事，罪过不小，奴才举荐不明，也有误国之罪，求主子一并处置。不过皇上明鉴，河都一职历来是个不讨好的差事，罢了进府，着谁替补？这件事颇费愁思啊。
索额图这回重新出山之后啊，性情有了很大的变化，待人好像宽厚了许多，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给人小鞋穿。此刻听了明珠的话，他笑着说，
主子，咱们远在京师，没有实地查看，据江北地方官来京说，晋府从河淤之处夺回田地10000多顷，所以奴才的意思，晋府虽然这次误了事，但还是功大于过。主子想必记得清水潭大堤原打算用80万两银子，工部的人还笑话晋府，说他是花小钱儿邀大功，可如今只花了10000两就完工了，以此看来，似乎也不可说晋府全然无能啊。魏东亭的密折康熙已经看过了，所以他心中有数，但是并没有表示出来。对于几位大臣的议论，康熙是一边听一边想，目光炯炯地看着窗格子，过了好大一会儿才粗重地叹息一声说，哎，功是功，过是过，有功要赏，有过也不能不罚。你们说京师离河宫太远，这倒是实情，碱水坝和那个狭窄的河道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总该实地瞧瞧才好啊。说着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看着外头一晴如洗的天空，喃喃地说，朕急于要去圣京，祭灵当然是件要紧事，更要紧的是要见东蒙古各旗王公，商议一下如何对付罗刹国的事。如今罗刹国在黑龙江一带搅得厉害，八海和周培公和他们打了一战，虽然胜了，却因兵饷都不足，没能斩草除根，西征用谁当主将至今还心中没数。朕想启用周培公，可偏偏他又病得沉重，唉，想不到三番平定之后，朕仍然是世事捉襟见肘啊。明珠笑着说，哦，主子，罗刹国和噶尔丹也不过是跳梁小丑，何劳圣上如此焦虑呢？奴才想着不如先在北边动手，腾出手来再至东南不迟。不，你哪里知道，噶尔丹彪悍难治，罗刹国君换了个叫彼得的，朕看他是一位雄主，东南是国家财富之源，不治好是决然不能在西北用兵的。他抚了抚有点发热的脑门，转过脸来问高士奇，哎，我说高士奇，你发什么呆呀，怎么不说话呢？回皇上，奴才再想两句话，先定东南再平西北，乃是皇上既定的国策，还是不要轻易改动的好。康熙点了点头，是啊，当年武先生讲学，朕曾经与他反复记忆过的，无甲兵之胜，无营库之路，断难用兵西北。高士奇脱口而出，似乎还要再加上两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康熙惊奇地看了他一眼，哦，说下去。是，主子，比如这治河吧，其实晋府不过是花钱太多，犯了众怒，以致有人妒火中烧，交相攻劫，一出事儿就更不得了了。要是换了旁人去治河呀，那还有什么两样啊？说不定还不如晋府呢。说的有道理。高士奇受到康熙的鼓励，越发来劲了，又接着说，皇上，诚如刚才所相所说，晋府治河，金官攻劫的多，外官说好话的多，这就是明证啊，一犬废影，百犬废声，大主意还得皇上自己拿定了，任凭群狗叫破相，人主自能从容行。奴才想下诏切责晋府，令其自行赔补，限期修复，也就是了。高士奇把百官比作白犬，还是那副嬉笑怒骂的格调。康熙不由一笑，正要说话，明珠上前一步说，主子可否允许奴才前往清江实地考察一番？算了吧，一个伊桑阿再加上一个于成龙，已经闹得鸡犬不宁了，何须劳你再去呢？朕也信不过你，等台湾打下来，朕要亲自去瞧瞧才能放心呐。君臣四人正在说话，熊次履急急忙忙从隆宗门走进来了，一进尚书房便双膝跪倒，把几份奏折呈给康熙。主子，这是何贵柱刚转到礼部的奏折，系江南秋闱舞弊情由， 因事体重大，未经布议，先请圣上过目。这清朝的科举啊，分南围和北围，北围在京城，南围呢在南京考试。这次应天府南围出了舞弊的事，闹得不可开交。康熙已经从魏东亭的密折中知道了，只因为魏东亭奏得匆忙，细节呢写得不够详细。康熙接过折子，一边翻阅一边沉思。明珠知道南围主考左玉兴和赵泰明都是徐谦学的门生，一旦兴起大狱，必定牵连自己，顿时吓得脸色苍白，心提得老高老高的。康熙皱着眉头，一边看折子一边问道：今年南围主考是谁推荐的？朕记得好像是熊赐履。熊赐履叽灵灵打了个冷战，有点委屈的看了明珠一眼，低头回答说：是臣无识人之明，坏了国家论才大典，求皇上重重治罪。哼，治罪忙什么？事情还没弄清楚嘛，个人有个人的账，谁也不必代谁受过。行了，起来吧。康熙一边说，又拿起一份奏事折子。这个折子是江南巡抚递上来的，上面详细的说了南围考试的案情。原来啊，因为左玉兴和赵泰明两位主考大人收受贿赂，徇私枉法，致使有才问有学问该取的还都没取上，文章做得不好不该取的却全部都取中了，以致惹恼了应试的举人，几百人抬着财神拥进了贡院考场要打主考官。赵左二人吓得仓皇出逃，去求巡抚搭救，巡抚只好派兵前往，还借调了福建水师的1000多官兵，连劝带哄，外加武力弹压，这才保住了贡院没被激愤的举子们捣毁。闹事的人除了首犯乌思明逃跑在外，其余的主犯全部监候在押，请旨处分。看着看着，康熙的脸色变了。好啊，堂堂南围科举闹出如此千古少见的丑闻，贪赃卖法行贿受贿，竟敢如此明目张胆无法无天，这还了得吗？他伸手就要去拿朱笔，却不料手竟然伸进了朱砂砚台中，一怒之下他勃然变色，站起身来一脚踢翻了几案，就听哗哗啦啦叮叮当当的一阵乱响，满案的文书笔墨纸砚图章茶杯还有几碟子点心全都打翻在地。在场的众位大臣一看龙颜震怒，吓得扑通一声全都跪倒在地，低下头去连大气儿也不敢出了。在龙案后边伺候的太监和宫女们急忙跑过来趴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收拾着，在门外守护的穆子胥、武丹等侍卫们也急忙跑进殿来。只见康熙气得脸色发紫，连五官都挪了位置，浑身颤抖着摘下墙上的宝剑，大声喊道：穆子胥，你持此天子宝剑星夜兼程赶到南京，把那两个贪赃枉法胆大妄为的狗奴才与我就地正法，取了首级带回北京来。穆子胥答应一声，跪下接了宝剑，却又小心翼翼地问：主子爷，请将应斩的官员姓名告诉奴才，奴才好遵旨办理呀。这一下一向老实正派的熊赐履慌神了，这南围的两个主考官啊是明珠推荐给他的， 娶谁不娶谁，也全是明珠徐乾学他们弄的手脚。如果穆子胥到了南京，一见一个杀了左玉兴和赵太明，那自己身上这个黑锅那就一辈子也洗刷不掉了。想到这儿，他急忙西行几步，趴在康熙的脚下磕了个头说：皇上，请皇上暂息雷霆万钧之怒，听臣一言。
嗯，说吧。
是，臣以为此事牵涉官员很多，情形也很复杂，似乎应该细细查明，交部议处，一律治罪，才可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康熙铁青着脸没说话，却走到案前，捡起一个奏折来，扫了一眼，递给熊次履。
哼，这个你看看吧，这是江南应试的举子们联名告状的折子。自博学鸿儒科之后，江南心存反智的鸿儒才子们安分的多了，也没人敢公开骂街。可是左太兴竟敢公然受贿卖官，败坏朕的名声，败坏朕的千秋大业。
熊次履用颤抖的手接过奏折来，却听康熙厉声说：
念。
是是。
熊次履磕了个头答应一声，战战兢兢的念起来了。这封揭帖是江南士子几百人联名写成的，里边详细开列了一大串名单，某某人向某某考官行贿多少，中了第几名，某某人是某某大官的儿子，高中了第几名，某某举子的什么亲戚在京城当着什么官，考官们惧怕他们的权势，也选中第几名。好家伙，这个单子涉及在京城各部衙门和外面封疆大吏是几十上百人呐，个个指名道姓，怎么通的关节，送了什么礼物，谁人从中说和，娶的又是第几名，无不详列在内，也不知道这些举子们是从哪儿找出来的。熊次履读得胆战心惊，众大臣听得七魂出窍。这名单上有的是他们的门生部下，有的是他们的故交好友，有的是他们的亲戚子侄，有的甚至走的就是他们的门路，或者打的是他们的旗号。皇上要是真个怪罪下来，那谁能跑得了啊？熊次履读完了，大殿里静极了，大臣们一个个心里发毛。明珠想起刚才康熙说的个人有个人的账这句话，更是惊慌不安，这里面不少的人和事儿都跟他有牵连呐。徐乾学就是受了他明珠的委托，直接插手难为科考的，取中的前几名也都是他明珠受益的。想到这儿，他不由出了一身的冷汗。